天父，我们感谢你，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给我美好的一个月份，从三月开始，主，我们要起来为国家来祷告，因为你爱这个国家，你不放弃中华民国，主，台湾的百姓都是属于你的，2300多万人都是你所爱的，按你心想所造的。主，当国家在最危难的时候，我们要起来祷告，为社会、为国家复兴祷告，让台湾走向你的命定，走向复兴的行列。主，我们感谢你借着机会，我们要起来早祷，起来晚祷，让我们效法耶稣的脚踪，早上晚上都起来祷告，让你的国度快快的降临在这土地当中，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这土地当中。我们谢谢你也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早祷的每个人都有一个渴慕的心，被圣灵所充满，透过圣经借的水将我们的生命洗净，使我们能够更像耶稣，更加的洁白，更加的圣洁，成为神所喜悦的心腹。这样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好，路加福音第七章呢，有四个部分，四个段落，值得我们去默想，值得去吸收，值得去效法的地方。只要主题讲到什么呢？要认识耶稣基督，要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认识这个 dabak 这个字，我们都常常讲是一个关系，是关系。所以我们跟神呢要建立关系，必须要主观的经历神，跟神要主观的经历，才会建立真实的关系。不要只是风闻，不要只是知道，或者只是在别人怎么说，重要的是你要自己怎么说。你看到这些四个段落当中都有主观的经历，所以他们的信心呢就能够稳定下来，都能够不断的往前。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底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介绍我们这位上帝是谁。不要忘记路加福音的作者叫路加，他呢就是个医生，他很认识上帝，因为他主观经历神，也跟随过保罗，所以他写了这本书的时候是给提阿菲罗讲的，是告诉他说你要主观的认识上帝，你就会更加的确信。所以每个人一样，我们不要只是 读经，我们要活出圣经，主观经历神，你这样的信仰呢就能够稳扎稳打。好，我们看到这边第一段呢是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到第十，我们一起来攻读神话的背景。来，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
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去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
好，这段故事呢很真实，也告诉我们耶稣呢爱所有人，即使不信者呢他要求告主，耶稣都会去帮忙。你看他们这边想说耶稣对百姓讲完了一切的话，就进了这个加百农。耶稣呢讲到传讲天国的话语，医病赶鬼，他讲完之后呢又另外一个旅程开始了，他进到加百农。加百农不是很大的城市，加百农呢在南边耶路撒冷的这个南边的地方。好，你看到吗？加百农呢你看这个地方出现一个人是百夫长，他是什么名字呢没有记载，他知道说他是罗马的一个军官，他是个外邦人，他管100个人军兵，他都驻防在加百农，那个安危啊各方面驻守在那个地方，他管理100个这个兵在当中。所以呢他是一个军官，他是罗马的军官，他非常懂 得怎么样来带领军队。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他有个宝贵的仆人，画起来所宝贵的。原来这个百夫长哈，他不仅呢会带兵，还有他的仆人在当中。他说他所宝贵的仆人，代表他的心中呢对人是非常有怜悯的心，很珍惜他的仆人。一般来讲，翻译呢是指仆人，实际上是讲了 slaver， 是指什么呢？是一个奴仆哦。奴仆是代表什么？买过来的，是买的，像奴隶一样，哦，可能是像早期黑人啊被买过来当黑奴，你看到吗？一般来讲就是如果生病的话就换另外一个吧，因为他是买来的嘛，就换那一个，把它当成货品看待。但是你看到这百夫长非常有怜悯的心，特别是说他所宝贵的，所以这个人呢非常有爱心，看到吗？他的仆人生病了，他赶快去求医生啊，求助这个，求助那个，但是病都没有好，而且越来越严重，快要死了。基本上这样的一个仆人大概都换一个就好了嘛，好像我们看菲佣啊，还是外佣啊，就换另外一个就没事了嘛。他说他珍贵，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或者甚至自己的家人在看待。你看到吗？他就托这个人去求告耶稣，因为他曾经风闻耶稣的事情。耶稣曾经有一病赶鬼，使死人复活，有很多伟大的神迹奇事，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风声已经传到他的耳朵。他不认识耶稣，但是听过耶稣的事，所以他心里面就起了这样的一个动机，怜悯他仆人的动机，盼望能够让仆人好起来。他都找犹太人的长老去，因为他不是犹太人嘛，他也不是长老，就托他去。那长老很乐意要救这仆人呢，他说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因为你为我们建了会堂，你很爱犹太人，是一个好的官，哇，你帮我们，我们就帮你哦。好，所以他就开始呢，就叫他说，你要怎么说，这么讲，这样子哈。好，那他们就去了，去到耶稣那边的时候，然后离家不远，百夫长就这个告诉朋友说，对他说，主啊，你到我们家是不敢当的，到我舍下我是不敢当的，我也自己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你看到这个官呢，非常非常的有信心。为什么他有信心呢？很重要的，他懂得权柄，他懂得权柄。这个人呢，在别人的权柄之下，他呢下面呢也有别人在被他所带领。所以你看到吗？他懂得顺服权柄，他也懂得运作权柄，这很重要哦。信心跟权柄有关系。如果你不明白权柄的话，你不可能真正的信心。这边说他在人的权柄底下，他懂得顺服权柄。弟兄姐妹，顺服权柄很重要，权柄是从上而来的，权柄不是自己长出来的，是人赋予你权柄，你就有权柄的。所以你看到吗？他懂得顺服权柄，并且呢运作权柄，他懂得这个，然后呢他对耶稣基督的认知跟认识呢就完全有信心了。因为他在别人的权柄底下，他认为耶稣基督的权柄比他大太多了。因为耶稣可以医病，耶稣可以赶鬼，耶稣可以行神迹奇事，他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位王，耶稣基督呢是一位神，才可能变成这样子一个权柄超出的大能彰显出来。所以他对耶稣有100%的信心，然后呢告诉他们说长老们，你们去跟耶稣见面的时候，请你记得讲一句话，说主啊，那个字把它圈起来。他认识耶稣是主哦，他不是说夫子，他说什么主，他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主，是神啊，他认他为他的神。然后呢，虽然我跟你的信仰不一样，我虽然是外邦人，但是我尊重你，我呢也顺服你，那你来到我家不用劳动啊，到我家我也不敢当，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说一句话，我仆人就必好了。因为你是王，你是伟大的君王，你更是那个主人，我相信你的话语就有权柄啊。后来他就解释了，因为有人在我权下，有兵在我以下，100个兵，我叫他来就来，要他去右边就去右边，我下面也有仆人啊，叫他做这个他不敢违背的。所以无论是仆人无论是兵丁呢，都听我的话，因为我的话中有什么权柄，不是话本身有权柄，而是我的身份就赋予权柄了，所以我讲话一定是有权柄在当中，所以他们都要听从的话。所以你看这个人呢，为什么信心？他懂得权柄，他认识权柄，权柄本身从职分出来就有话。他为什么职分？因为罗马帝国给他有这个身份，所以他做的管理，他能够使用能够操这个运作权柄，在人以下 人也在他的以下，这个是真正授予权柄、认识权柄的。好，讲到权柄的话，我们记得神会不会赋予我们权柄？会的。神给我们权柄，请记得要去珍惜。好，权柄是纯从神给的，无论是信主不信主，都是从神而来的。这是罗马书教导我们的吗？那个不论是空空配件，它的配件代表说国家赋予他权柄。今天一样，我们在一个国家里面都有一些权柄在当中，我们要顺服权柄。最大的权柄就是上帝，我们要顺服他。接下来呢，在人的权柄当中也要认识。好，如果你已经得到权柄了，请记得权柄要效法这个人。这个的权柄是非常有爱的权柄，因为他珍惜他的什么仆人，所以他是个好的官，他也是好的主人。他知道权柄的运用是为了什么？遮盖。权柄是为了遮盖，权柄是为了什么？祝福别人，权柄是为了爱别人而使用的。弟兄姐妹，权柄不是要来为自己谋福利的，权柄不是要来压榨别人的，权柄是要祝福别人，要为别人着想的。这个权柄呢，在神面前呢，就是对的，运用的对。当然，我们现在看到有另外一端的权柄就是错误的，要来什么压制别人、利己的，这权柄呢都错用了，这个是神不喜悦的。盼大家记得要善用权柄。第二个，请记得权柄越大呢，影响力越大。权柄越高越大，影响力越大，无论是正面负面都一样。所以我们神赋予你权柄的时候，你一定要善用。神无论在工作上，或者在这个政治上，或者在家庭上，各方面神赋你权柄，请记得都要好好的善用它。那不要拒绝权柄，因为神看好你，你也许可以成为千夫长哦，影响什么1000多个人。神提升你，你就要起来做。为什么呢？权柄越大，影响力越大，这是我们看得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原来有些人呢是被神赋予的这个权柄。如果有一天神 promote 你，要成为一个千人的一个影响者，你要起来，因为越大的权柄，越大的影响力，不要拒绝他，因为神爱你，他提升你。所以我们明白，原来是这个。所以你讲回来，你看到百夫长知道权柄，那个权柄运作是为了要珍惜、要遮盖、要来爱、要来祝福别人的。所以当他对耶稣呢话语呢100%的相信，他对耶稣说，只要你一句话，你的仆人就必什么好了，只要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耶稣你不用到我家，耶稣你不要劳动，你什么都不用，你只要出一句话，讲话讲解一句话，权柄呢就有力量出现的。好，你看到吗？后来结果怎么样呢？那托人回到百夫长里家里面，看见仆人已经什么好了。有没有人想过哪说他好的？哪说他好的？不晓得哈。OK， 因为圣经没有什么记载了。OK， 但是我相信，当耶稣讲话的时候，这个权柄呢就出现了。耶稣听见这话，第九节就稀奇，转身对跟随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什么遇见过。”当耶稣在夸奖这个百夫长的信心的时候，耶稣讲出来的话基本上就能力出现了。原来告诉大家，话语中有能力，特别特别有权柄人，我们的话语中都有能力，所以不要乱说话。有权柄人不能乱说话，开玩笑也要开玩笑的对的地方，不然权柄呢就大有能力。权柄呢跟话语息息相关，你的话很重要，你的话都带有能力在当中。所以神告诉我们呢，生死就在我们的口中，千万不要讲负面的话。最近亲权到我们当中都教导我们说正确的话，怎么拔怎么拆都要跟你话有关系，对吗？是不是？那透过别人跟你宣告都有关系。过去呢都乱刺自己嘛，乱讲话一通，是不是？然后呢就变成什么，不是亲权变浊水，楼，为什么呢？都乱讲话，不懂得权柄，不懂得使用这个口舌。所以神帮助我们每个人，记得这个是很宝贵的这一章哈。当然这一章对我来讲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妈妈在这个60岁她生重病的时候，神给我这句话让我妈妈完全得医治，叫一句话，我的妈妈就必好了，果然就好了，就是这句话，所以我都不忘记这句话哈。另外一个角度，我在之前在过年的时候有讲过信息，讲到代祷箱这个代祷的信息，要互相代酒，也讲到这个例子。 告诉我们说，你看到吗？这个百夫长非常有信心，他是来代求的，他不是为他的家人，不是为他孩子，是为他的奴仆，为菲佣来祷告来求。你看这个人爱不爱，爱这个人很爱，而且是代祷。他代祷的时候，耶稣就工作，耶稣就行动。所以我们知道代祷是大有能力的，不要灰心，要起来为你的家人，为得救的祷告，生病的祷告，神会工作的。你起来为小弟兄祷告，会吸引耶稣的什么注意力。请记得这句话，你为小小弟兄的祷告和姐妹的祷告，就会吸引耶稣的注意力。就说哇，你为这个人奴仆不是你的孩子，跟你没有关系的，你怎么会这么爱他呢？会吸引上帝的注意力。所以我们祷告不要只是自己圈圈的，要祷告那些看起来卑微的 best 都要祷告，会吸引耶稣的注意力。我们很快这礼拜又开始了，要开始做什么幸福小组了，好不好？开始为 best 来祷告，每一次来祷告都会吸引耶稣的注意力，超胜的工作就会开始了。所以不要小看你的祷告，要起来祷告，为那些卑微来祷告，神都在看为重要。好，第二个我们看见，你看到第一个是认识耶稣是君王，是百夫长的认识，他认识耶稣是主人。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一节到十七节是第二段，一起来读背景。来，
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她，对她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
好，这第二段从十一节到十七节讲到，过了不多时候，就其实是隔天次日，耶稣又往另外一座城去，名叫什么拿因。你看到刚刚讲到加百农是一个神所彰显大能的地方，接下来你看到又另外一站是拿因。拿因翻起来是美丽的意思， beautiful。这个城市也是小小的，它是在这个是被命作就美丽之地。真的美丽吗？那一天不美丽。发生了什么事呢？有一个穷寡妇她的她的儿子独生爱子少年人死了。看到吗？少年人死了代表什么意思呢？是不该死的嘛。老年人死的时间到了嘛。可少年人死了，而且是寡妇的儿子是不是很绝望？很难过的意思，是的，没有错你看他想看到这个寡妇死了丈夫，成为寡妇之后，那看那天的盼望就在这个少年人一样，好不拉拔到可能青少年，忽然间呢意外，忽然间生了重病，然后救也救不回来了。所以你看到那个寡妇一定是绝望透顶了，难过伤心欲绝，不晓得怎么活下去。好，但是呢这个拿因城是 beautiful，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在当中，什么？大家都相挺虽然这个人已经死了，但是他们呢都不晓得怎么办，会陪，只能陪这个寡妇在当中哈。好，你可以想看看，你看两班人马会面在一起。一般人马在第十一节说，耶稣往一座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人与他什么同行。耶稣还有十门徒，还包括什么呢？那些经历神的人都跟着耶稣，一大票人就进到什么拿因城去了。到了拿因城之后呢，发到拿因城有人从里面要什么走出来，抬了什么棺木。一群是欢呼喜乐跟随主，一群呢悲伤欲绝，所以一个痛苦，一个呢快乐，就相会了。相会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这边告诉我们，就是形容有很多人哭泣，跟这个这个妈妈这个寡妇一起哭泣，因为是送殡的行列，一票是喜乐要进城，一票是要送殡，所以两个行列就扣在一起了。你可以知道那个场景吗？所以很痛苦，一个是充满了盼望，好，就这样建在一起了。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遇到这个 你今天也许很快乐，可遇到什么很伤心的人，也许那个伤心的今天遇到什么，遇到很快乐的你，那相会的时候要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我告诉大家，神的能力是非常有威力的，不管什么样的行列，只要耶稣的同在，会变成喜乐。有耶稣的同在，就会转化过来。你看到吗？耶稣看到妇人，就什么怜悯他。这妇人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这么多人呢、啊？可是耶稣一看到妇人，就知道她是寡妇。耶稣懂得伤心欲绝人的心情。耶稣呢，看见妇人就怜悯他，对他说什么？不要哭，就三个字而已。不要什么哭，三个字而已。他没有多对他说什么，就要说不要哭而已。好，那就走到、那个抬棺木的人面前，把他按住。然后呢，就耶稣对少年人说：“我吩咐你什么？起来。”所以这个人呢，抬在可能是一个担架吧，或者有棺木也没有盖起来的，是看得到的。所以耶稣就站在前面，就对少年人说：“少年人，起来！”对他妈妈说：“不要哭。”对少年说：“起来！我吩咐你起来。”好，那事情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死人就坐起来了，然后呢就开始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场景吗？本来绝望的、痛苦的，然后呢，因为死亡，整个诠释来到。我们知道死亡是从哪边来的？死亡是从罪的代价来的，罪的工价乃是死，而且人人都有一死嘛。这是人最大的绝望的地方，就是面对死亡。但是感谢的主，因为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他也是洗净我们、担当我们众人罪恶的主，他就是弥赛亚。他在他当中呢，破除人类最大的痛苦，就是死亡跟人的个人之间的隔绝。耶稣叫他起来，他就起来了。好，众人呢就惊奇，荣耀归给神。好，把它画起来，荣耀归给神。你看到吗？神有时候他的工作非常奇妙，都是在人最绝望的时候，神就工作。好，这边有两队人嘛，刚刚讲过了没有？这次变成什么？一队了。哦，刚开始前面的呢，可能见到百夫长得医治的信心，现在呢，看得到死人复活的信心，所以呢，不断的加添在当中。请问这跟随主的信心有没有越来越加添？有，越来越加添嘛？他不只是使瞎眼看见，瘸腿是啊行走，麻风病得医治，现在看死人什么都复活了，信心有没有加添呢？有，所以跟随主要不断不断的往前，不断的经历神，你的信心就会加添。好，他其中有人呢就讲出来说啊，这个有大先知在我们当中什么兴起来，又说神眷顾他的百姓，把大先知画起来。有些人认识耶稣呢啊，他可能只是一个先知，是个伟大的先知，因为送病人当中呢看见啊耶稣叫死人复活。在旧约有没有这个先知啊？有啊， OK， 以利亚就是了嘛，对不对？叫死人什么复活啊， OK， 这些都是上帝的工作在当中的。我们要了解，原来神呢做事呢越来越大，但是焦点是什么？不是神迹奇事，而是我们认识这位神是谁，这才是真正的焦点。所以众病人还不清楚，他把耶稣当成只是大先知而已。好，接下来呢，这事呢风声就传遍犹太的周围的地方。好，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呢是个先知，但事实上不是。耶稣不仅是个大先知，耶稣基督就是复活的主。这一段来讲，耶稣基督就是复活的主。好，上面那一段是耶稣基督就是君王，这段呢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因为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什么复活。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教导的，告诉我们他就是复活的主。你说我们都会死没有错，有一天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也一样经历到这少年人的复活。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段了。第三段比较长，从十八节到了三十五节是第三段。十八节到三十，我们再一起来认识啊主耶稣的和啊这个身份。十八节，预备，请来。
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来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
好，第三段我们一起来细细的来思量。你看到第一段、第二段呢，是告诉我们，你看到吗？只要跟随耶稣，不断的经历到他，我们的信心就加添。包括他做的神迹奇事，包括他的教导、他的工作，让我们的信心都会大增。弟兄姐妹，到了第三个段落，你看到吗？有一个人出现，就是约翰的门徒。好，约翰的门徒呢，把这个事情告诉了约翰。约翰呢，却叫这门徒呢，打发他们去找耶稣。那问了一句话，非常怪的话：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这句话，请问是肯定句，还是怀疑的句子？怀疑喽。哎，约翰不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神的仆人吗？他是为耶稣开路先锋的哦。他说：看啊，这个神的仆人啊，神的儿啊，这个什么神的羔羊啊，他是这样子介绍的。他认识耶稣的，他对耶稣是很明白的。可是你看到吗？为什么约翰问这句话？我们读了圣经才知道，约翰那时候已经下到什么监牢当中，因为他指责西律娶他的弟兄为妻嘛，这是不伦不类的事嘛。指责之后呢，他就被抓进去了，然后被蹲这个牢狱吃斋啊。约翰是这样子的，他关多久没有走，但是呢，开始关下去之后，他心里面起的怀疑出来了。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请记得顺境的时候很容易加分，有信心，看到神迹特别多，信心大增。但是有一天呢，不是顺境的时候，请问信心还在不在啊？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的信仰啊，我们很喜欢都是一直往高峰去，可是神会带我们到低谷啊。还有我们很喜欢都是在平原，有时候我们会在旷野啊。因为神在带领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不是顺境才有信心。那很简单啊，看到哇，死人复活，这个我也拍手很厉害，哇，很棒，信心马上怎么样起来，参加特会，信心就来，都很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看见嘛，你觉得很棒啊。可是有一天哦，你因为传福音，因为为主工作，然后呢却有牢狱之灾，然后呢被人家忘记，然后呢被绑住了。约翰他也是有这种情况，过去大发热心为主传福音，现在却是牢狱之灾。他为什么起怀疑呢？很简单，因为他会期待耶稣，如果是弥赛亚的话，他应该来找我，来救我吗？不是吗？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什么罪孽的啊， 他就是弥赛亚，他在介绍他呢，所以他心中有没有期待？有。当我被关的时候，你要赶快怎么样来解围嘛？被关的时候，应该赶快来什么救我嘛？你不是弥赛亚吗？可是没有动静哦，越关就越闷，越关就越什么怀疑，随时都会被抓去砍头哦。我命带旦夕，神都没有动静，耶稣的风声到处偏派，然后一桩一桩去，都没有听过人讲说耶稣要来救什么约翰。请问你会不会起怀疑？会不会起怀疑？这干嘛呀？弥赛亚，我讲的对不对呀？我前面介绍对不对呀？为他开路先锋，这样对不对呀？起的疑心就出来了。一样的，我们的信仰，请记得，有时候我们都会有期待，期待上帝应该照我的方式做什么事。不对的，上帝不一定照你的方式，你的祷告神会听，但是不一定照你祷告来成就。神有神的心意。请问天父有没有成全耶稣基督另外一个祷告啊？天父啊，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求你把这苦杯拿去啊。请问天父有没有拿去？没有吗？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因为上帝不用你的方式成全你的祷告，就觉得上帝忘记你了。没有的，还是要有信心。这边告诉我们说，后来你看他起怀疑，他觉得应该上帝要差他的儿子耶稣来救我，但是他都没有动作，他起疑心，越来越孤单。好，是你吗？还是要等候别人呢？好，那两个人就去啊找耶稣了。好，那时候耶稣刚好在治很多人疾病，受患的、被鬼附的，他们都能够得到释放。好，耶稣就遇见这两个啊门徒约翰分母，就告诉他们说，说什么呢？你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都告诉约翰。什么事呢？瞎子看见，瘸腿行走，长大麻风而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有没有告诉他们说，你叫他不要没有信心呢？你叫他不要怀疑，有没有讲这些？没有，他只告诉他说，我做了什么事。好，这边告诉我们什么？这些是这么多，就告诉他，你不要怀疑，我就是这个旧约讲的弥赛亚，就是以赛亚书所讲的那一位弥赛亚。你看到吗？神迹奇事，包括福音都传给穷人的，不要因为我而跌倒，就有福了。好，所以耶稣讲到最后的是23节，是关键字。这边讲到说，不要因我跌倒的人就是什么有福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为主而跌倒。有时候耶稣不垂听祷告，其实不是不垂听，不是照你的方式而已。他继续把约翰关在地方，到最后什么砍头。约翰，如果你知道上帝的心意，知道你已经服事告一段落了，我要接你回天家，你的人生要结束了，是用透过这方式被砍头的。好，这结束了，不要因这样子就跌倒，就有福了。愿神祝福我们当神的仆人，使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不要因着主而跌倒，你一辈子就有福了。阿们。我们要记得坚持下去。殉道的到现在多不多啊？很多，可能每天都有人在殉道为福音哦，只是你我不晓得。但是不要以为殉道就是不是神不垂听我们祷告，神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要明白哦，这个就是耶稣讲，不要因我而跌倒就有福了，因为主权在于神，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计划，神有主权，我们要明白。好，接下来你看到23节一直讲哦，讲到35节，讲到即使讲到什么呢？耶稣肯定约翰的侍奉吗？肯定。肯定吗？肯定。你看到约翰虽然开始怀疑的，开始有一些疑心在当中，但是你知道吗？当约翰的门徒走了，他开始怎么样告诉所有门徒啊，所有人，约翰在他的心中是何等的伟大跟重要，甚至耶稣公开尊荣约翰，约翰尊在牢里面。请问耶稣知不知道？知道。但是在耶稣的心里面，他只听上帝的心意，上帝要他去救早去救了，上帝要什么继续往前，不要去动，他说继续往前。 好，那是他在耶稣的心里面，他非常尊荣约翰，他开始讲论约翰，他说你们要到旷野去看什么呢？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要看什么？看细这个穿细软衣服的吗？他们穿细软衣服是在王宫里面，你们到底要看什么呢？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约翰比先知什么大多了，画起来，约翰比先知什么大多了。我们知道在最后旧约一卷书也嘛，马拉基讲到约翰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位以赛亚嘛，对的，以利亚嘛，对吧？他是以利亚嘛，为父的心嘛，转向儿女，所以他在耶稣的心中是何等的伟大，那个大是指伟大的意思。所以耶稣很尊荣约翰，并且说经上记得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把我的劝起来。所以耶稣也看中约翰就是开路先锋，从旧约到新约，上帝不说话，神话400年都没有出来的，但是约翰是第一个出来的，所以他是我的什么使者，在旷野开道路的那一位所以看不看重啊？是非常的看重。弟兄姐妹，讲到这个，我鼓励大家，耶稣讲过，我是主人哦，服侍我的也要在那个地方，我到哪边服侍，跟随我的主仆人也要跟随到哪边，服侍我的我必什么尊重他，服侍我的我必尊重他。弟兄姐妹，要服侍主，你服侍主，主说我会尊重你，那个尊重是 honor， 尊荣的意思，像耶稣一样公开尊荣约翰，公开的肯定约翰，他非常伟大，他比任何先知伟大的多了，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使者，是属神的使者，为我开路的那位使者，他公开的肯定尊荣约翰，只是约翰没有听到而已。看到这个吗？弟兄姐妹，我们的服侍神一定会尊重我们，所以愿神祝大家起来服侍主，被救的目的就是为了服侍主，好好的服侍主，你人生会被神尊荣的，不要只是做礼拜就好了，有一天回天家，神不会问你说你在丰富教会做过3561次的主日崇拜，兄弟别蒙这了，不会问这个，他只问你有没有好好的带我的仆人耶稣，有没有侍奉他。接下来我讲到这个女人，讲到这个就爱耶稣，服侍耶稣，是耶稣会纪念的地方。好好，我把它讲完。来，接下来28节讲到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约翰，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什么还大。你看耶稣山坡的尊荣谁？仆人约翰嘛，一直尊荣他，有没有？他大过先知，他大过什么任何的使者，甚至他 讲到什么，所有妇人所生的都比没有比他什么伟大。为什么指妇人所生？代表说从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都是妇人所生的，都没有比约翰大。为什么呢？都在罪恶的什么权下了。但是只要透过了悔改，约翰传的信息呢，都进到神国的，任何人都比他什么伟大，因为重生得救了。这个信息呢，耶稣很肯定，因为约翰总是讲到什么悔改的信息，要人悔改，不管是谁都要悔改，不敢提他的情面呢。约翰是这么伟大，他就是这样子的，在旷野当中，他是跟罪恶各方面是非常的清楚的，而且呢，他是不放水的，这是约翰的特质所以下来你看到吗？众百姓还有税吏受过约翰的洗，听过的话听过这话就以神为义。约翰的洗就是悔改的洗，我们都知道，约翰是带人家悔改的。所以约翰呢非常重要，使旧约到新约呢有一条活路就出来的神就开始说话，耶稣就来到新约了，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约翰的重要性，使人悔改重生得救，不管是税吏，不管是妓女，不管是哪一个人，只要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就因神为义了，叫因信神称义了，就是这么简单的真理在当中。但是呢，有一票人呢却不因为因神的称义，这些人就是法利赛人还有什么律法师，因为他们没有悔改，他们不接受约翰的传讲约翰的洗礼，然后呢弃绝神的旨意，那个弃绝其实就是拒绝的意思，他们丢弃 他们弃绝样传的信息，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弥赛亚，是神的羔羊，他们拒绝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呢，就是一个看到无知的一个一代，无知的批评论断的这一代，就是法利赛人，还有这个律师在这个律法师在当中。好，所以耶稣后来就讲到这个人心像什么哈，他说这个世代人的人心好像两种的孩童一样，一个是在该笑的时候不会欢庆，然后该哭的时候不会哭啊，大家一起来玩乐的时候他不会欢乐，反而什么没有感觉。这世代是不是这样子啊？是的，这世代常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是不是讲得很像政治啊？像不像台湾呢？为了反对而反对，该笑的时候都不会笑，而且唱哭，然后呢唱衰，那大家一起要哭的时候他又开始搞怪了，完全是悖逆的时代。讲到说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连孩童都会变成这个呢？原来讲到人心刚硬，人心非常的刚硬，为了反对而反对，带来混乱在当中。你看哦，约翰来的非常严谨，然后呢很常常禁食祷告，吃了蝗虫也灭嘛，他说这个是怪怪人，他是被鬼附的了。有话讲。那耶稣来了非常自由派的，又是跟罪人在一起，然后跟妓女也在一起，一起吃饭，非常的自由。他说这个人是什么贪食好酒的人。弟兄姐妹，不管怎么样都有话了，不管怎么样都会被批评。但是这个结论讲说，智慧之子都是以智慧为事。什么叫智慧之子呢？他辨别出来这个人或是那个人是从神而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各类的传道人不是吗？啊，有没有很严厉的，整天讲审判的，火就要下来的，有没有这样的传道人？有。有没有看起来很 nice， 讲来讲去恩典特别多的？有没有这样子的？都有。我告诉大家，都是神派来的仆人，你要会辨别就好了，这样知道吗？好。都是神爱的。我们有很多人很喜欢罗马书，查来查去就是罗马书而已，好不好啊？很好。那不要忘记哦，做罗马书还有没有其他的福音书啊？有啊。你喜欢哪一卷很好，但不是要以偏概全，有很严厉的一面，也有自由的一面，有恩典的一面，也有什么，也有严厉审判的一面，都是神的属性。你看到这两个是不是都是传道人啊？是吗？约翰是不是？是吗？耶稣是不是？是吗？他是智慧之子，总是以智慧为事，要明白这个，了解吗？只要在真理当中不要偏离左右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特质啊。神都使用传道人。好，我要鼓励大家是要记得，我们要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只要从神来的我们都接受，不是从神来了当然我们就要拒绝了。 OK， 不是为了拒绝而拒绝，来的也全部都拒绝，那个 很错误的地方。好，另外36节到50节是另外一段了。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来。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
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好，我们看到、第三段讲到说、原来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弥赛亚，让、这个施洗约翰呢心里面呢更加的确定。好，接下来第四段讲到什么呢？讲到很重要，耶稣基督呢是我们赦罪的主，是赦罪的主，这很重要的提醒。好，这边讲到说，有个法利赛人呢叫做西门，好，他请耶稣到他家吃饭、耶稣就去了。所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大家说，耶稣爱各样的人，耶稣不是整天讨厌法利赛人，没有，不要这样乱解经，因为他也跟他吃饭，有没有？耶稣呢只是敌对法利赛人的传统，他们是旧皮带，不会更新跟改变，是他的模式，耶稣抵挡，并且靠行为称义，这是耶稣抵挡的，跟真理不符嘛。但是他爱不爱法利赛人？爱，他邀请他，他就去吃饭。这法利赛人非常热情，就邀请耶稣到他们家吃饭了。我在吃饭正开心的时候，然后杀出一个女人呢、什么名字没有写，但是圣经描述说是个罪人。请问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女人？知道，所以她可能是个妓女了，或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女人，大家知道明明是个罪人。好，然后呢她知道耶稣就在法利赛人的家里坐席，然后呢她就去找耶稣，并且拿了什么很珍贵的香膏玉品要去膏耶稣。请问这个女人敢不、勇敢不勇敢？很勇敢。她明明知道要去哪个地方，法利赛人的家，法利赛人就对罪是非常讨厌的嘛，而且又是女人家，人家都是男人在吃饭，忽然间跑出一个女人，哇，可能这个会有什么危险哦，是不是？但是这女人呢已经被耶稣基督的恩典赦免过了，她懂得感恩，她要去报恩，她亲主耶稣就在她城里面，她赶快抓住机会，怎么样就冲过去杀过去，怎么样呢？要来感谢耶稣，因为他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所以怀着感恩的心回报耶稣基督。有姐妹讲到这个，我们鼓励大家，耶稣也曾经讲过，有十个什么、这个生病来找耶稣，然后耶稣呢医治好了，然后呢救谁回来？一个回来，九个呢不快了，看到这个吗？ OK，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被赦免，被医治，被神、帮助过，请记得要回来感谢他，不要这样就离开了。你看这个女人家是个罪人，是的，以前是个罪人，但是她已经什么被耶稣赦免了，她赶快来亲近耶稣，拿着她、香膏玉品来到耶稣的脚前、然后开始怎么样就哭，然后呢开始用头发擦，然后呢开始什么亲耶稣的脚，然后呢用香膏就抹在耶稣的脚，做这个动作了，你知道吗？如果你是西门，你就是那个主人家，你看到这个动作你会怎么样？会不会很生气？大家男人都在吃，忽然间跑一个女人出来，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呢他又在耶稣的脚前坐下来待机，其实很近的，大家、如果你去中东就知道他们是躺着在吃饭的，如果你去到比较落后的国家，你看他们的床跟这个桌子是在一起的，然后拖鞋就上去了、所以拖鞋之前一定要什么洗手洗脚嘛，然后拖上去呢就在那边躺着，一边躺着、一边就吃的东西，是这个方式的。所以一个女人跑来呢一直跟耶稣摸她的脚，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啊？所以那个气氛 很怪啊，他就一直在看那女人，所以大家有没有犯嘀咕，心里面就想，这个是难道耶稣如果不是先知的话他也不懂，但如果是先知他知道他是女人，他是罪人啊，知道。 OK， 其实耶稣都知道，因为他是鉴察人心的主。好，耶稣知道这、西门、心里面在想什么、他想什么，他就对、西门讲，他没有直接开骂，没有，他没有直接指责，没有，耶稣很有智慧，他说，西门啊，我有句话对你说。这个西门说，夫子请说。你看他非常的客气直接他讲。好，耶稣说一个例子了，有个债主呢有两个人欠他钱，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但是两个都无力偿还， 好，然后呢，他就开恩全部免了。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感恩、比较感动、比较爱这个债主呢？他说，当然是欠了50两的。他说你什么？断得不错，你判断的很正确。OK， 后来耶稣就转过身来，然后看这女人，然后对着什么西门讲话了。你看耶稣很会机会教会吗？然后用这个场景告诉他，你断得不错之后，就开始讲了。你看我进来的时候，你是主人家待客之道，你都知道嘛？你没有跟我洗啊，这个洗脚嘛，对不对？哦，你看到吗？你没有出现3次。这女人呢，有。你呢，没有。你没有用水洗我的脚，这女人用泪洗我的脚啊。你没有用嘴啊，这个亲我的啊这个脚，她连连跟我亲我的脚。然后再来呢，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女人用膏抹我的脚。好，你看到吗？这在讲一件事情。他说他的爱多，为什么爱多呢？因为他的罪已经得到什么赦免。好，原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会爱主很多？因为你清楚自己是谁，再来呢，也知道他赦免我很多，你的爱就会多。我不晓得你遇见神之后，我们觉得你是罪人。我刚开始我觉得我是很污秽，因为耶稣放电影给我看，从小到大，哇，偷窃、说谎，哇，一大堆可以按人的感觉，偷什么，全部放给你看，我罪人一个。后来呢，到高中的时候又放给你看，你这样子走了糊涂路3年，就叫罪好多，从头到脚底，眼睛犯罪，嘴巴犯罪，耳朵犯罪，双手双脚里外都犯罪。后来知道说，保罗讲的没错，罪人中的罪魁就是我，没一个好的了。到现在都需要神的怜悯。当你越认识你自己有罪恶在当中，你越得到神的怜悯，你会越爱耶稣，因为他爱这么多嘛，赦免这么多嘛，你就越来越感动，谢谢耶稣这么爱我。所以你看到吗？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罪赦免，我们的爱就越来越多。如果不晓得我的罪很多，赦免也少，可能5两而已，5件事而已，所以呢，爱就什么少了。所以感谢主，认罪是好的，光照我们有错误有罪是好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被神赦免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赞美主。如果您曾经做了很多的错事，被法院好了，被判要缴100万、200万，甚至有很多要关进去。如果你明白这件事情，有人替你付了一切，请问你有没有谢谢他？我跟你讲，你心里一定非常感恩跟感恩，一辈子不敢忘记他，对吗？是。可是我们来到教会泡酒很容易忘记，好不好？写下来，写下来，神对你的开恩有多少，每一天都是数算神的恩典，你就会成为一个深深爱耶稣的人。我的主耶稣，我深深爱你，因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你爱就会越来越多了。好，这边你看到吗？就接下来呢，于是对女人说，你的罪什么赦免了。同血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敢竟赦免人的罪。耶稣对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原来他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相信耶稣就是那个救赎主，相信耶稣就是赦免我罪恶的唯一的救主。所以耶稣呢，就赦免他，他的信心就产生极大的功效，拯救了他，并且得到平安回去了。我相信这个女人一定成为耶稣的门徒，到处传讲我过去怎么样，如今不一样的地方，她的见证是 powerful 有能力的。所以结论来讲，第七章讲到说，我们要认识神，要认识第一段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认识，要顺服这位至高的君王，他就是 king。 不要忘记百夫长对耶稣的信心，因为他知道他就是王，他就是主人，所以他是顺服这个。第二个呢，我们不要忘记像这个拿因城的这个 寡妇，她认识耶稣，她就信靠耶稣是复活的主，她是复活的主。第三个你看到吗？你看约翰呢，他开始起摇动的时候，耶稣告诉他说，你要坚信，因为我是会审判的，我是未来审判的弥赛亚，现在马上要审判，不是以后会审判，现在是给人家恩典的时候，以后就会审判的，所以你要相信上帝一定会审判的，把审判的主权交给我。好 OK， 第四个呢，要知道耶稣是拯救我们的主，我们要热爱他，服侍他。这个是你看到四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指标，就是要认识耶稣基督他非常丰富的身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今天 早上第七章来感恩。主，帮助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焦点都在耶稣的身上，不管顺境逆境，耶稣你总是掌权，你掌管我们一生，帮助我们知道你是赦免我们的主，你是恩待我们的主，你是医治我们的主，你是帮助我们的主。主，我们更要了解你是审判人的主，我们相信你有你的时间，只是我们不晓得的时间如何。帮助我们无论是高山低谷，我们都要跟随你到底。主，谢谢你爱我们，也帮助我们都在你面前能够常常思想数算你的恩典，以致我们对你的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帮助丰富教会成为圣洁的心腹，爱慕主，尊荣主，服侍主，直到耶稣再来日子。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站起来一起来追求。